每个星球都有它的故事，每段旅程都有它的意义。无论你是想要认识新知，还是探索未知，这里有属于你的导航。
邀请您与我们的领航员一起寻找明亮之星，发现内心深处的方向。
这里是星之导航，让我们出发，一起探索人生星球，发现属于你的生命真光。
欢迎来到星之导航节目，我是你的领航员许金宁，圆舞许，黄金的金，宁静的宁。企业家吉米龙曾经说，如果你真的想要成就一件事，就会找到方法，如果你不想，只会找到借口。许多创意的发明跟延展，就是人们具有这样的态度而有出乎意料的发展，甚至造福了许多人。就让我们前往今天的星球，同来探索更多有趣的创意发明源流。
每个灵感就像一粒宇宙微尘，蕴藏着改变世界的能量。让我们一起解码智慧的奇迹，准备点燃灵感，发掘无限可能。这里是创意星球。
欢迎来到创意星球，在这里精灵要和您分享跟创意有关的内容，挖掘新知而有心思行动。上一周我们延续着大主题玻璃的脉络，开启了新的分支，那就是玻璃容器。其中17世纪意大利的物理学家托里切利透过装满水银的玻璃管，一举证实真空还有大气压力的存在，同时也成为了气压计的发明者。托里切利会想要有这样的实验以证实压力的存在，是因为他所敬仰的伽利略在生前所提出的问题还有推理。而伽利略自己早在制作望远镜之前，就用了玻璃制作了温度计。温度计是借由空气体积根据冷热的程度改变的特性，用空气体积膨胀的幅度来客观表示冷热程度，并且加上刻度将冷热的程度量化的工具。早期人们对于温度的感知仰赖体感经验，观察冰冷的瓶子还有火候的目测，缺乏精确性。不过古希腊人早就知道空气在受热的时候会膨胀，大约在2000多年前，亚历山大的 Hero， 你没有听错，他的名字就叫做英雄 Hero。 这位古希腊数学家发明了一个类似蒸汽机的东西，用的就是热气膨胀的原理，但这个还不是温度计。直到1593年伽利略发明了第一支气体温度计，他用一根细长的玻璃管，一端是开口，另外一端是一颗鸡蛋大小的玻璃泡，使用的时候先用手把玻璃泡捂热，然后让玻璃泡这一端在上，开口端向下，把玻璃管竖直插入水中，这样就形成了一个简单的气体温度计，或者是称为空气温度计。这是利用空气膨胀冷缩的原理，当外界气温上升或下降的时候，玻璃管中的水柱就会下降或者上升，和现代温度计的使用方法刚好相反。气温高的时候，水柱液面会往下降，气温低的时候，水柱液面反而升上来。如果在玻璃管上标示刻度，就可以指示温度。尽管我们不清楚伽利略当时是如何标记温度的，但是他在一本书中明确提到了度数。不过由于这种温度计会受到气泡内空气温度还有外界气压大小的影响，误差比较大。 1611年受到伽利略的启发，意大利帕多瓦大学的医学教授桑克托留斯改进为蛇形弯管式的气体温度计，上端的玻璃泡可以放入病人口中，从下方的水柱查看病人的体温变化。这个就是世界上最早的体温计，上面有大约110个刻度，但没有标准刻度，误差太大，并不普及。不过这倒是引发许多人的兴趣，让液体温度计的发展经历了多次的尝试跟改良。1650年，费迪南尝试用水做测温液体，因为0到4度C反膨胀现象，改用酒精，可是酒精的沸点低，限制了测量的范围。直到1653年，由伽利略的学生梅蒂奇兄弟以密封玻璃球来测量温度，玻璃管内是透明的液态碳氢化合物，彩色的密封球下面连接着金属牌子，标示着温度，最上面的彩球温度最高，第二颗彩球下降2度，以此类推。所以只要观测彩球的沉浮情形，就能够判断当时的气温了。这样的花花绿绿液体温度计很好看，可是仍旧不实用。1659年，法国的布里欧以水银取代酒精，制作了一支温度计，测量范围扩展到-39到357度C。可是并没有解决密封的问题，而且同样没有制定客观的温度标示。1701年，丹麦天文学家奥勒罗默才定出了温度标准，盐水结冰的温度设为0度，水的冰点设为7.5度，沸点设为60度。后来罗默在阿姆斯特丹遇到了玻璃制造高手华伦海特，华伦海特在1709年使用酒精温度计之后，经过5年的研究和奥勒罗默的合作之下，终于在1714年成功制造出世界上第一支的水银温度计。制作温度计的过程中，华伦海特必须寻找一种对温度进行精确标记的方法，于是他采用了3种以当时的技术条件下十分重要的温度作为标记刻度的依据。华伦海特首先把冰融化的温度和健康人体的温度2个刻度标上，但他很快意识到冰融化的温度是不变的，可是水结冰的温度却是变化的，于是他将水冰和氯化铵混合，达到了当时所能够记录到最低的温度，将它设定为0度。冰融化的温度是32度，所以他又将水的冰点定为32度，上限定到水沸腾的点212度，最后将人的体温定为96度。1724年，华伦海特提出的温标通过英国皇家学会的认可，成为世界上第一个统一的温标，也就是如今英国美国使用的华氏温标。瑞典天文学家安德斯·舍尔修斯在科学领域中是以实验认真跟仔细闻名。1742年，在他以瑞典语发表的论文《温度计上两个持续度数的观测》这篇论文中，他报告了检查水的冰点是否跟纬度或大气压力无关的实验，确定了水的沸点跟大气压力的关系，跟现代数据非常吻合。不但如此，聂尔修斯还提出了一条若气压跟某标准气压不同时度量沸点用的定律，冰点100度，沸点0度的温标。后来这个温标在1745年，卡尔冯林奈把冰点跟沸点的度数颠倒过来，经过详细的计算跟校准，最初由安德斯·舍尔修斯提出的温标在1748年国际度量衡大会正式通过，成为了国际公制温标，并且一直沿用到现在。这个就是如今我们熟悉的摄氏温标。听到这里，温度计的推展跟发明其实是深受伽利略的影响。伽利略过世之后，他的学生还有后续的追随者承袭他的实验精神， 在托斯卡尼大公斐迪南二世和他的弟弟利奥波多王子的资助下成立了西门托学会，意大利文的 Cemento 就是实验的意思。这个崇尚实验并且以伽利略为精神标杆的学会，在当时制作的仪器有许多都是玻璃制品，目前收藏在佛罗伦斯的伽利略博物馆。从这个学会出版的实验室手册测量里头的图可以看到，那个时代玻璃仪器有做得多么精致。在当时，物理现象的测量是一个新的领域。这本被称为18世纪的实验室手册列出各种高精度测量仪器的实验还有探讨，包括我们说到的温度计，还有湿度计、水银气压计等等的仪器，也对普伊尔实验、托里切利实验、颜色等等都做了许多的探讨。探索到这儿，我们会发现一只小小的温度计其实承载的不只是科学史的演进，更是一段人类不断追问、探索跟校准的历程。在没有温度计之前，人们觉得冷或热，这些感受都是非常的主观。就像同一杯水，有人觉得温热，有人却觉得滚烫。直到玻璃管刻度与水银一体的加入，温度才第一次被量化、被对齐、被对照。这也显露出一个真理，真实的状态不能够只凭人的感觉，而是需要一个稳定可信任的参照标准。这不禁让精灵想到生命本身。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其实也常常用感觉来衡量人生，觉得自己过得还不错，就以为一切都安好，觉得很累很无力，就怀疑生命是否还有意义。但是感觉会随着环境、压力、年龄跟际遇有所波动，就像早期没有校准的温度计，误差极大，我们的感觉并不一定跟现况相符合。科学家们一次次的修正温度计，正是因为他们相信一定存在一个更准确的真实状态，而且值得花时间寻找。同样的，基督信仰也提出一个很重要的提醒，人心并不是衡量生命价值的最终标准，反而是圣经说到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这不是要贬损人，而是诚实地指出，如果我们只靠自己，我们其实很容易失准，很容易失焦。就像托里切利必须要排除气压的干扰，华伦海特必须要建立统一的刻度，舍尔修斯必须反复地验证冰点跟沸点。基督信仰也邀请我们把生命拿到一个更高更稳定的参照系之下重新校准。谁的参照之下呢？那就是创造我们并且要赐予救恩给一切信靠他的耶稣基督。耶稣曾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他不单是要给人们一种情绪上的安慰而已，而是一个生命标准的刻度，让我们知道什么是爱，什么是价值，什么是真正活着的温度。有些人外表看起来很成功，人生却早已冷却，有些人身处困境，生命却依然火热。关键不在于外在的条件，而在于生命是否跟那位救赎者耶稣基督连结。这让精灵想到一首诗歌和您分享，约书亚乐团第22章专辑同名诗歌《都指向你》。
跳动这世界的节奏，一切乌云抛在脑后，全心开口向你呼求，爱像狂浪席卷我。如今我已不再是我，神儿子在我里面活，我要有你张开双手，伸向有你的天空。太阳星宿，你创造整个宇宙，你却回头顾念我，说有就有，你话语绝不落空，还有更多。耶稣，所有语言都指向你，恩典遮住每个人的生命，我身之前方道路总有你带领。耶稣，所有见证都指向你，
后一步再是我，善恶自在我里面活。我要用力张开双手，伸向有你的天空。太阳星宿，你创造整个宇宙，你却回头不念我，说有就有，你话语绝不落空，还有更多。耶稣，所有日夜都指向你，恩典拯救每个人的生命，我深知前方道路总有你带领。耶稣，所有倔强都指向你，宣告的是盼望永不止息，我决定一生跟随你到底。哦哦哦哦哦哦。说有就有，你话语绝不落空，还有更多。耶稣，所有预言都指向你，恩典拯救每个人的生命，我深知前方道路总有你带领。耶稣，所有预言都指向你，恩典拯救每个人的生命，我深知前方道路总有。
是良友电台，您所收听的节目是星之导航，我们正在进行的栏目叫做创意星球，我是许精灵。刚刚您所听到的是约书亚乐团第22张专辑同名诗歌都指向你。我们今天在栏目里一同挖掘玻璃的器皿温度计的发明跟延展，有了前人的努力付出，后人的研发更是突飞猛进。1821年，物理学家托马斯·约翰·塞贝克，他发现将两种不同金属各自的两端分别连接形成热电偶，并且放在不同的温度下，就会产生电位差形成电流。利用电压跟温度的关系就可以测量出温度，这开启了电子式温度计的历史。电子式温度计的感温速度快，测温范围大，目前料理使用的探针式温度计其实也是热电偶式的温度计，但是电子式温度计到了百年之后才开始商业化。为什么呢？原因是价格比水银温度计贵很多。根据纽约时报在1986年的一则广告，一支电子式温度计要价25美元，普通的玻璃温度计只要1美元而已。也许有些人都有小时候使用玻璃温度计的印象，使用前要先甩一甩，把细管内的水银甩到底部的液囊里。不过也有些人测量体温的方式是透过耳温枪。精灵记得2002年开始发现并且扩散到全球的严重急性呼吸道症候群，简称 SARS。 在疫情期间，人们都要测量体温是否正常，那个时候我的妈妈使用的就是耳温枪。如今常见的耳温枪其实是由贝塞斯达在1964年将红外线热辐射技术运用在温度计上，以非接触性的方式来测量温度。原理是将被测物体辐射出的红外线用透镜聚集在检测器上，经过计算红外线的强度跟波长，显示温度的数字。测量范围一般在400度C以内，最高可以达到3000度C。 测量误差在 1%-3% 之间，而温枪到了1990年代才开始商业化，所以在 SARS 疫情期间也就更广泛地使用在测量民众的体温，成为许多人的记忆。除了使用温度计来测量体温，科学家们也把视野扩大，从自己到测量太阳，甚至是测量城市温度。太阳表面温度可以达到5500°C，人类目前所能够制造出来最耐高温的材料，遇到这种温度都会融化。而且太阳距离地球很遥远，我们不可能直接用工具测量出太阳的温度。不过透过分析太阳的光谱，可以知道太阳表面的温度，类似的热辐射技术用来测量各种恒星表面的温度就派上用场了。至于测量城市建筑物的温度，英国伦敦有一家热成像技术新创公司卫星世界，就发射了一颗人造卫星温度计，借此测量城市的热岛效应跟建筑物、工厂、住宅、办公大楼的温度，找出浪费能源的地方加以改善，让节能减碳的工作更加具有效果。根据国际能源总署的数据，建筑物整体生命周期消耗全球能源占比超过 40%，温室气体排放量则是占30%，所以改善建筑物已经成为净零路上刻不容缓的一环。要迈向净零城市，第一步是了解每栋房屋的耗能状况。以前英国的建筑物能源效率大多是以能源性能证书评分等级作为评判标准，但是这个做法有盲点，因为这个简称 EPC 的评分等级并不是关于能源浪费，而是关于房子如何建造，它并没有反映房子是如何运作。比如说你可能拥有一栋高效能的房屋，但如果你把窗户全部都打开，日夜不停地开冷气或者是暖气，仍旧是在浪费能源。于是卫星世界这个公司打造了热成像卫星 HotSet One，能够绘制地球上任何建筑物热损失的特征图，可以说是世界上第一个会飞行的空中温度计。卫星上搭载的中波红热外向仪是由英国太空署跟欧洲太空署支持开发，能够达到飞行在500公里高度的时候，个别房屋的屋顶跟墙壁都能够清楚可见的解析度。透过 HotSet One 卫星拍摄的照片，可以一眼辨识出哪些建筑物耗能严重需要大幅的翻修，哪些河川突然出现温度变化需要污染监测，甚至还能够辨识森林野火蔓延的方向、交通拥塞的程度，以及太阳能电厂或者是工厂运作的情况。同时这些卫星照片也可以提供都市减缓热岛效应的解方，城市规划者透过照片洞悉哪些结构或者是开放空间可能会加剧热岛效应，比如说购物中心的大型停车场，又或者是哪些地区应该要进一步的绿化。利用城市的热成像数据，人们能够快速的得知能源效率最差的 20% 的建筑物在哪，进而帮助国家达到2050年净零排放的目标。让我们把视角从科技再往前推一步，你会发现测量温度这件事其实并不只是为了数字本身，而是为了辨识问题、修复失衡，让生命跟环境回到合一的状态。无论是早期的玻璃温度计测量人体是否发烧，还是后来的耳温枪在疫情中守住了群体的安全，包含2019年爆发延烧到全世界的严重特殊传染性肺炎疫情 COVID-19， 还有透过卫星从高空俯瞰城市的温度异常，找出浪费能源破坏环境的地方。温度成了一种提醒，告诉我们哪里出了问题，哪里需要被修补调整。这样的视角其实也很贴近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状态。很多时候我们的外表看起来一切正常，生活照常运作，就像一栋看似合格的建筑物，但如果仔细检视，内在却可能已经过热耗损， 甚至正在崩坏了。焦虑、压力、失眠、关系破裂、空虚感，这些就像是生命里的热岛效应，不一定立刻被看见，却真实存在。但正如前一段精灵和您分享的，人无法靠自己精准量出内心的温度，就像我们没有办法徒手测量太阳的热度一样，人的内在世界往往需要一个更高的视角。圣经说，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接下来说，谁能试透呢？我耶和华是鉴察人心，试验人肺腑的，要照个人所行的和他做事的结果报应他。上帝不只是创造天地的那一位，也是鉴察人心的主。他看的不是我们做了什么，而是我们为什么这样做。不是外在是否成功，而是内心的想法跟态度。如果说热诚像卫星，能够从高空辨识城市的耗能跟失衡，那么上帝的眼光就能够穿透我们的表象，看见我们生命真正的需要。更重要的是，上帝不只是看见，他也愿意修复。耶稣在2000多年前来到世上，不是为了给人一份冷冰冰的诊断报告，而是亲自走进人们的痛苦跟混乱之中。他关心身体发烧的人，也关心心灵发冷的人。他不只看见问题，更为人预备出路。当你愿意让耶稣进入你的生命，就像让光照进我们内心的每一个角落，那些长期被忽略的耗损才有机会被修补，那些过热的压力才有可能安息。也许今天你的人生正处在一个温度失衡的状态，忙碌却没有安息，努力却没有方向，看似运作良好，内心却早已超载。那么你是否愿意让创造温度也掌管生命的上帝重新校准你的生命刻度呢？因为真正的平衡不只是城市达到临近排放，更是人心重新回到与神和好，修复破碎关系的状态。返回休息站的路上，让精灵再和您分享一首诗歌，生命和释放属天的能力专辑当中的主求你来恢复。
主求你来恢复，你在我心中充满荣耀光辉的宝座。主求你来恢复，你在我生命中热情奔放燃烧。
是莲友电台，您正在收听的节目叫做《心之导航》，我是许精灵。今天的节目就进行到这里，愿主耶稣与你同在。心之导航，我们相约明天一同起航。